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20世纪80年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兰修女，因赢得全世界人民的爱戴，被誉为最没有争议的和平奖得主。她创建的仁爱传教会有4亿多美金的资产，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乐意无偿地捐钱给她。但当她去世的时候，她全部的个人财产就是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3件旧衣服。他生前写过一首小诗，让我爱直到成伤，后来被谱写成一首诗歌。歌中唱道，我渴不是因为缺少水，而是渴望和平与正义。我饥饿不是缺少食物，而是需要爱与被爱，需要精神生命的食粮。我赤身不只需要衣服，更渴望人的尊严。我无栖身之所，不只缺少陋室，更渴望他人理解支持，被需要和被视为亲人的一份关怀。让我爱被冷落的灵魂，让我爱直到成伤。他不只借着饥渴赤身无家可归的人的口发出人人都需要被爱被尊重的呼喊，他更将爱神和爱人化为具体的行动。在他眼里，那些穷人被抛弃的人就是基督。他对基督的爱化成抚摸拥抱和对那些被唾弃之人细致的照顾。他说，没有所谓集体的人，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个人才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时那刻世上唯一的人。每当想起德兰修女常年累月穿着同样的衣衫，同样的拖鞋，每日早起灵修，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将被遗弃的孩子、老人、垂危的病人带回到仁爱之家，亲手为他们擦洗脏污的身体，为病患生了蛆的窗口清洁抹药喂饭，让濒死的人在最后的日子里获得尊严和爱。我就想，将每个卑微的人都当作基督一样去爱的他，早已将基督在他里面的生命真正活了出来。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 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4章37节到25章33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4章37到51节就记载主耶稣在和门徒的谈话中，他就多次强调没有人知道他再来的这个确切的时间，这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倘若我们知道那个确切的日期的话，可能会受到试探，会让我们在为主做工的侍奉上来闲散偷懒，甚至呢会继续的犯罪，或者是抱着啊反正主还没有来，那么等他来了再悔改归主也不迟的这种侥幸的心理，这种得过且过的心呢，会最终得罪主的。我们需要警醒，我们现在是暂时寄居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终极目标乃是天堂。我们在世上有工作，就必须的继续工作，要牢记自己的使命，要竭诚为主来做见证，那么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为止。主耶稣谈及他的再来，就是在警告我们要做好准备，而并非要刺激人去猜测或者是计算那个确切的日期。主耶稣要求每一位信徒耐心等候他再来的同时，要记得关爱身边的人，并且自觉靠主所赐的装备呢，完成在世上的工作还有使命。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就记载了十个童女的比喻。按照当时犹太风俗，婚礼当天，新郎到新娘家中去迎娶新娘并举行典礼，那么接着新婚夫妇呢，就随着迎娶的队伍在街道游行，最后回到新郎家中大摆筵席，整个过程通常持续了一个星期。主耶稣用十个童女的比喻呢，就教导门徒要警醒等候他的再来。在主耶稣再来迎接他的子民回天家之前，信徒必须要做好准备，因为属灵的装备呢，不能够在最后一秒才去购买，或者是向别人去借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乃是个人的事情，必须亲自来向神交账。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就记载了才干的比喻，描述了人对基督再来的两种不同态度，带来了各自不同的结果。一个仆人，他运用好神所赐的时间和才干，忠心侍奉神，等候主人回来，这个人将会获得赏赐。而另外一个仆人不愿意运用好神所赐给他的才干为天国的事服侍，那么他将会受到惩罚，下场是悲惨的。神他会赏赐忠心的人，而那些没有尽力为神的国度结果子的人，别指望跟神忠心的仆人有同样的赏赐。好，接着马太福音25章31到33节就记载了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主耶稣他指出，在大灾难时期呢，世上的万民都要像山羊和绵羊一样的混杂在一块儿，我们的主会把他们给分开，并且审判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5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记载主耶稣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好，信徒接受福音并且领受救恩之后呢，他将会去世界各地广传天国的福音。这些神忠心的仆人们已经接受基督为他们的罪受死，也为基督再来做准备。他们被世人责骂咒诅，但却蒙神祝福。然而这种逼迫在大灾难时期会更加严重， 因为有些人他们会拒绝基督，敌基督会对神的仆人进行屠杀迫害。任何一个给这些使者水喝的人也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给人一杯水来喝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但是在大灾难时期却是具有无比的价值。那是表示他是跟主耶稣基督站在同一个阵线的。万民被审判的标准就在于世人是接受还是拒绝主耶稣基督。主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因为这些传扬信息的使者代表主耶稣，这些行为是天国就要来到，人都要回转归向主耶稣而得救的这个证据。对于那些拒绝的人，山羊是他们的记号，他们要被审判。马太福音25:45-46记载，主耶稣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有些人他们轻看和逼迫可怜的基督徒，不愿意承认自己轻看和逼迫了基督，他们从来没有打算冒犯基督，也没有料到自己的行为是如此重大的罪。但是在定罪那一天，这些人将会明白，他们当初所逼迫的就是基督。向基督忠心的跟从者所做的事，哪怕是坐在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神也会认为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恶人将被赶走，从光明中赶到黑暗里边去。他们被定罪是不可抵挡的，他们彻底就失去了得到怜悯的盼望。在主再来施行审判的那一天，对他们的刑罚就要立刻执行，没有缓刑。恶人将来会永远处在受刑罚的这种状态当中。好，那么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25的查考跟分享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26的研读。马太福音26是马太福音中最长的一章经文，在30之后呢有点中断。约翰福音15-17的记载可以接续到这里。另外一个中段是在57的开始，我们可以把主耶稣在宗教领袖前的受审作为一个独立的段落。或许这一章包含了这么多事件，是为了向读者去表达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以及这些事件是如何仓促发生的。这一章的每一个事件和细节都指向十字架。这一章给读者一个印象，就是主耶稣似乎陷入了无法掌控的漩涡当中。我们要很小心地去解释和思想，要晓得主耶稣他才是整个事件的主宰，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他在接近十字架时更具有君王的姿态。马太福音26-27所记载的事件，可以回顾之前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他所做出的决定，他定义去耶路撒冷来受死。马太福音16:21，经文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他正按着神所定下的时间表来去往前走，而且呢，他要主宰整个事件。耶稣他不是无力的受害者，他也不是夹在宗教阴谋和罗马势力之间的磨石。当我们在查考这一章的时候呢，应该存着敬畏跟感恩的心，因为这些事件和我们的救恩有关。好，马太福音26:1-2经文记载，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好，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是指着什么话呢？就是橄榄山的讲论。主耶稣回答了门徒有关末世的问题之后，那么现在他还有话要来去告诉门徒。在2，主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要受死。那么根据记载呢，这是主耶稣6告诉他们这件事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好，让我们来接着读第三到五节，看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马太福音26:3-5经文记载，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好，6个月以前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主耶稣他宣告他将要面临死亡，现在他设定了死亡的时间，告诉门徒要在逾越节受难。但是那些宗教领袖有别的计划，请你留意第5节，他们说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那些想要置耶稣于死地的人说啊，不让主耶稣在逾越节期中死，但是主耶稣说他会在逾越节的时候来受死。那么主耶稣他是什么时候来死呢？他就是在逾越节死的。你看，是主耶稣而不是他的敌人来设定他受死的时刻的。主耶稣他是发号施令者，他是马太福音的君王。就算在世人看来，耶稣似乎比任何时候更加孤立无助和软弱，但是他仍然在掌控这一切。耶稣仇敌的苦毒跟仇恨就使他们成为杀害主耶稣的主谋，他们想要按照自己的方法来进行，但是却做不到。主耶稣越接近十架，就越显出他君王的身份。马太福音26:6-7经文记载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1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伯大尼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正如耶路撒冷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地方一样。主耶稣在他最后的几天留在伯大尼，这个高抹的事情呢，就发生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边。那么为什么人们叫他长大麻风的西门呢？那是因为他曾经得过麻风病，但是呢，主耶稣毫不犹豫的就把他给医好了。现在他能够坐在自己的家里边，和主耶稣以及其他的人一块儿来共享晚餐，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到现在呢，主耶稣的敌人还不认识他，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一个医治人、爱人、为人流泪、也审判人的主。今天主耶稣的仇敌将主耶稣及其门徒们就丑化成为跟一般的罪人没有什么两样的人。现在的社会里边，有些人以最污秽和最恶毒的方式来描述我们的主，这是何等的亵渎呢？当然，做出这些事的人，他们是无知的，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他们得了属灵的麻风病。如果他们知道真相，那么他们应该对着自己来去喊，不洁净，不洁净。当你亲近主耶稣的时候呢，你就会被他所洁净，你就能够坐下来跟他去相交了。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所得到的启发。当他们正在吃晚餐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在约翰福音12:3说她是玛利亚，她就来到主耶稣面前，她带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把香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和脚上。约翰也告诉我们说，加略人犹大带头斥责他，而所有的门徒也都认为犹大是对的。马太福音26:8经文记载说，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门徒看见这种情形呢，就很不高兴，他们认为这个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可以用来周济穷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说这话的门徒正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犹大他之所以这么来说，其实并不是由于关心穷人，而是他觉得用这么名贵的东西来涂抹主的身体太浪费了，简直是暴殄天物。犹大他是负责管理门徒财政的，但是他经常坚守自盗，他经常中饱私囊。这节经文就提醒我们，信徒应该要表里如一，诚实为主。那种表面假借帮助弱势群体，实则假公济私的言不由衷的行为，其实无异于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的。好，马太福音26:9记载门徒说，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 香膏卖钱确实是可以周济穷人的。这个香膏的价值大约是等于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马太福音26章第10节经文记载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要去做或者是不做一件事，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关注的应当是这件事能不能够荣耀主耶稣的名呢？那么就我个人来说，我拒绝参加小区所谓的善事，除非能够使主耶稣得到荣耀，除非是奉主耶稣的名而去做的。人们通过这些善事所筹措到的资金很少，我对此感到很惊讶，他们到底带给人多少好处呢？当我听到了扶贫项目中出现了贪污的行为时，这让我感到很不安。然而奉着主耶稣的名，带着爱心去帮助弱者的，主耶稣说那是一件美事。马太福音26章11节记载，主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那些说自己是信主的人的，应该奉主的名多做一些美事，那么这样呢，才可以去荣耀主。马太福音26章12到13节记载，主耶稣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不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好，在伯大尼，曾经得过大麻风的西门，他因为主的缘故，就把家变成了一个充满光明和有爱的地方。那么相反，原本荣耀的耶路撒冷圣城，却因为犹太人的罪恶，就沦为一个充满仇恨的地方。在主耶稣临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他没有在耶路撒冷待过一晚，而是到伯大尼跟那些爱他的人在一块儿。那么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主耶稣，因为耶稣的慈爱和怜悯，我们今天可以因信基督而跟神来去相交，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奇异恩典呢？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能够接受主耶稣，那么你就能跟神来去相交。因为这个打碎香膏玉瓶的美丽故事，香气就已经传播到全世界了。主耶稣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来做个纪念。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讲这个故事。我曾听过有人说到使徒行神迹，但是呢，我宁愿听玛利亚的故事。在主耶稣所有的跟随者当中，只有玛利亚一个人听懂了福音，只有他为主的死抹上香膏，那么其他门徒当时都没有完全领悟到耶稣十架牺牲的意义。虽然玛利亚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是他听懂了，所以主耶稣就接受了他的膏抹。那么他有没有浪费他的香膏呢？我读到福音书的记载，说到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其他的妇女到主耶稣的坟墓，要在安葬以前膏抹主耶稣。那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了，他们有没有把香膏涂抹在主耶稣身上呢？答案是没有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了，他已经复活了。只有玛利亚，她有这个福气去膏抹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你跟我都需要为主耶稣的名打碎我们的香膏瓶子。这个世界的人不认识主耶稣，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所做的事呢，应该是为主耶稣带来荣耀的，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就从这个美丽光明的情景转到阴暗的场景。马太福音26章14到16节经文记载说，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对比玛利亚的属灵领受，加略人犹大的行为是又阴暗又怯懦的。经文说，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你看，捉拿主耶稣必须要在他独处的时候，也就是当众人都离开的时候，犹大他在等候这个机会。马太福音26:17-19经文记载，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好，主耶稣和他自己的门徒就到了预备好的房子里头，在那里呢，耶稣就宣布了有人要出卖他。马太福音26:20经文记载说，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和主耶稣在一起的每一个门徒现在知道，在他们当中有人要出卖主耶稣。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在你自己的心里边或者是生命当中也想背叛主耶稣呢？我亲爱的朋友，有时候你和我其实都是这样的人。你可能会说了，我一定不会这么来做。真的吗？如果不是主的手在保守着我，我可能在5分钟之内就背叛主耶稣了。你也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更加的与主来亲近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基督徒都知道，神就是爱，并因爱造了人，因此每个人都需要爱。倒推回去，人都需要爱，也恰恰证明人是被爱的上主所造。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不惜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为罪人受鞭打，遭羞辱，被钉十架，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显然拒绝上帝，拒绝接受耶稣，就是在拒绝爱，拒绝承认自己是被爱的产物。当这个世界各种罪恶泛滥，爱成为稀缺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